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2026美加墨世界杯盛大开踢，墨西哥揭幕战2-0胜南非。
FBI 局长说世界杯安保规模创美国历史之最。
中国企业赞助世界杯暴跌 75%， 万达遭取消资格。
上诉法院裁定川普政府可以继续征收10%的全球关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2026年非法世界杯于墨西哥正式揭幕，在墨西哥城的传奇球场阿兹特克体育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在超过80,000名狂热球迷的见证下，以2-0击败南非队，顺利夺下历史性的揭幕战胜利。这场比赛战况极其激烈，全场共出现高达3张红牌。开赛仅9分钟，首次在世界杯亮相的基尼奥内斯便为墨西哥首开纪录。下半场第66分钟，当家前锋西门尼斯顶入一记精彩头锥，奠定胜局。这也是他国家队生涯的第46个进球。今年世界杯将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别拉开序幕，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主办国同时开幕。本届首度扩军到48支球队，将在39天内16个城市上演104场精彩绝伦的对决，开启规模空前的世界杯。随着墨西哥揭幕战落幕，另外2大东道主也即将登场。加拿大队将在周五迎战波黑，而备受瞩目的美国男足周五将在绰号美国队长的普利西奇带领之下，于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全球的足球狂热已经正式引爆。
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周四开幕，赛事由美墨加三国共同主办，预计吸引大约300万名游客。FBI 局长帕特尔说，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史上，也是美国历来最大规模的安保行动。帕特尔受访时指出，FBI 必须确保各国政要、球员和球迷的安全，同时预防无人机、恐怖攻击、间谍活动和跨国犯罪等威胁，其中无人机被列为最主要的风险之一。 FBI 从去年开始已经培训了70名地方警员执行反无人机任务。本届赛事期间， FBI 负责大约30万名球员、教练和工作人员的背景审查，地方警察则负责场馆周边的维安，并协助执行反无人机措施。 FBI 还和美国国土安全部合作，发布78页的威胁评估报告，报告列出4大风险，包括川普总统出席赛事带来的安保压力、执法人员遭误认身份引发冲突、中东局势升温可能激化极端情绪，以及伊朗国家足球队参赛可能引发对立阵营抗议。此外， FBI 已经成立联合行动中心，和46个参赛国的警方及时共享威胁情报，以强化世界杯的安全防护。
2026年世界杯开幕之际，中国企业赞助赛事规模大幅缩水。万达集团爆雷之后，媒体报道，本届中国赞助商仅剩联想集团、海信集团和蒙牛集团3家。赞助总额约3.5亿美元，相比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近14亿美元，减少约75%。曾经和国际足球总会签署15年合作协议的万达集团，因为没有按照合约支付款项，已经在2024年遭到取消赞助资格，今年已经从非法网站赞助商名单中被移除。经济寒冬不仅冻结了民企的钱包，连中共官媒央视也陷入了没钱买版权的窘境。央视前2届世界杯共斥资3亿美元购买转播权，但是本届最初预算只有6000万到8000万美元。虽然国际足联将中国区单届转播费从2.5亿到3亿美元降到1.2亿到1.5亿美元，但是仍然和央视预期相差甚远。双方最终在5月中旬达成协议，但是成交金额没有对外公布。分析认为，中国企业赞助和转播投入下降，反映经济成长放缓、市场广告疲弱以及中国足球长期低迷等因素， 进一步影响企业的投资意愿。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周四裁定，在诉讼程序完成前，川普政府可以继续实施今年2月开征的 10% 全球关税，暂缓下级法院先前发布的禁令。法院说，联邦政府已经充分说明他们的立场，很有可能在实质内容上胜诉。如果持续阻止关税实施，可能对美国贸易政策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川普政府主张，这项法案授权总统在面临严重国际收支逆差时，可暂时征收最高 15%， 为期150天的关税，以促进制造业回流，并向贸易伙伴施压。此前，纽约国际贸易法院上个月以2:1裁定10%全球关税违法，认为总统逾越国会授权。不过，上诉法院认为，下级法院对法条的解读可能过于狭隘。本案由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等20多个州以及部分小企业联合提起诉讼。代表原告的 Liberty Justice Center 执行长表示，对裁定感到失望但不惊讶，将继续推动诉讼。目前，这项 10% 的全球关税预计在7月24号到期，案件后续不排除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取消空袭伊朗，说美伊达成重大和解方案，最快周末签署，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持续3个多月的美伊冲突似乎迎来重大转机。在美军自周二起连续升级空袭伊朗2天后，川普总统周四突然宣布取消原定当天晚上对伊朗的轰炸计划，并说美伊已经就结束战争达成一项重大和解方案，伊朗同意不发展核武器，协议最快可能周末在欧洲签署。请听报道。
中东局势急剧升温之际，在美军连续重击伊朗2天之后，川普总统周四突然宣布取消原定当晚对伊朗的空袭和轰炸计划，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就结束战争达成一个重大和解方案，相关协议可能会在欧洲签署。川普当天在真相社交上发文表示，由于和伊朗的磋商方案已获得伊朗最高领导层批准，因此他决定取消原定的军事行动。总统说，协议框架与主要条款同时获得了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多个中东相关国家的支持，但在最终签署前，美方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将持续。随后，川普在白宫表示，结束战争的协议已基本完成，谈判代表正在敲定最后文本，并提到消息传出后，美国股市大涨。总统透露，目前以谅解备忘录形式存在的协议内容，包括伊朗已同意不以任何方式发展、购买或研制核武器，而这正是美方长期以来的核心诉求。总统强调，正是美国近期的军事打击迫使德黑兰同意协议，伊朗遭受了重创，比美国更想达成协议。川普还说，协议签署仪式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在欧洲举行，届时将由副总统万斯代表美方出席。就在几小时前，川普当天上午发出严厉警告说，美国今晚将严厉打击伊朗，并在不久的将来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包括关键的哈尔克岛。另一方面，川普总统前一天透露一个震撼全场的大彩蛋，说他上个月命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和邮轮提供护航。过去一个月，已有超过200艘船舶安全通行，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进入了国际市场。总统形容说，我们每晚都从海峡抽走数百万桶石油，但伊朗刚刚才发现。总统还骄傲地表示，这项行动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都是因为美军实际上掌握了海峡命运，而伊朗已经彻底被击溃了，只是他们自己还没有发现，伊朗实际上已经不具备谈判的资格了。分析认为，这也有助于解释国际油价在短暂飙升3位数后逐渐回稳到每桶85到90美元的现象。分析认为，从战事升级到突然和解，美伊局势短时间内急速逆转，显示双方都有降低冲突的意愿。 不过，协议能否顺利签署并真正落实，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对古巴共产政权的施压再度加码，财政部和国务院周四宣布制裁古巴国有的石油公司，指责古巴的共产主义精英把能源当作社会控制和谋取暴利的工具。而前一天，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到古巴视察当地的美军基地，在美伊可能达成初步协议之际，外界关注古巴是否会成为下一个被处理的对象。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财政部与国务院宣布依据总统行政令制裁古巴国有能源企业古巴石油联合公司，冻结其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并禁止美国公民及企业与其进行商业往来。美方表示，此举是加大对古巴共产政权施压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指出，古巴的共产主义精英将能源武器化，作为社会控制与窃取暴利的工具。他说，川普总统希望古巴人民拥有一个更自由、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新未来。在此之前，将继续打击该政权利用能源贸易推动腐败议程与暴力镇压人民的能力。身为古巴裔移民第二代的卢比奥，五月份曾以西班牙语向古巴民众发表谈话。他说，掌控古巴 70% 经济命脉的卡斯特罗家族企业收入庞大，是古巴政府预算的三倍，却不肯花钱为百姓购买石油，使你们被迫每天忍受22个小时的停电。根源并非美国的石油禁运，而是执政者常年掠夺了数十亿美元，使你们长期面临停电、燃料和粮食短缺。这项制裁是川普政府近期一系列对古巴强硬措施的最新行动。今年以来，美方已认定古巴对美国构成异常且特殊威胁，并先后制裁古巴军方企业集团、多名政府官员及情报机构的主管，并对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提起刑事起诉。就在前一天，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周三飞抵古巴关塔那摩湾美军基地视察。此前不到两周，负责拉美事务的美军将领多诺万也曾到访该基地。五月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更罕见访问了哈瓦那。对此，迈阿密大学古巴研究专家布斯塔曼特表示，海格塞斯这次到访更像是在向哈瓦那释放一个信号，华盛顿正在认真评估各种选项，包括军事选项。由于美国政府近来对古巴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川普总统曾多次表示希望推动古巴出现政治变革，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不排除古巴可能成为美方的下一个战场。外界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中共在古巴的影响力。美方多次指控古巴充当中共在西半球的特洛伊木马，协助设置情报与监听设施，并扩大军事合作。分析认为，美国对古巴的极限施压，除了有意结束古巴近70年的共产统治，也有遏制中共在加勒比海及西半球扩张的战略考量。未来，美中古三方角力如何发展备受关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 SpaceX 今天上市，马斯克有望成为史上首位万亿富豪。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能源版图大洗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出口国；
中国原油进口八年新低，北京紧急动用14亿桶石油储备；
80万用户日本动漫社群遭到中共打成反华犯罪组织；
不满英国军费预算太少，国防大臣宣布辞职。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已经正式超越沙特和俄罗斯， 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出口国。根据能源分析公司 Vertexa 统计，今年五月份，美国原油和成品油出口达到每天1050万桶，连续第三个月位居全球第一。俄罗斯约700万桶，沙特降到约590万桶。报道指出，美国自2010年因为页岩油气开采技术突破，产量暴增，加上2015年解除长达40年的石油出口禁令之后，美国逐步由能源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强国。近期中东局势动荡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削弱了中东石油供应。俄罗斯则因为受到制裁，加上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影响，出口受限，进一步推升美国的市场地位。需求方面，欧洲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持续提高对美国的能源依赖。今年约47%的美国石油出口流向欧洲，高于2021年的37%。亚洲占比也升到46%，高于去年的37%，显示全球能源供应链正加速重组。分析认为，美国在金融和军事优势之外，如今在掌握能源战略筹码，将进一步提升其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影响力。
自从2月28号伊朗战争以来，中国炼油厂大幅削减原油进口。根据中共海关总署的数据，五月份中国原油进口量降到3308万吨，约合每天779万桶，比去年同期大减29%。这不仅低于四月份的每天大约930万桶，也远低于战前每天约1100万桶的水准，更创下2018年以来最低月度记录。问题在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而它的海运石油中约40%到50%。都依赖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这条通道受阻，北京的能源安全就会直接受到冲击。为了填补缺口，北京开始动用多年累积的石油储备。美国能源资讯署估计，到去年年底，中国战略和商业原油储量约达14亿桶，是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3倍多。国际能源总署也指出，由于进口减少，中国炼油商已经下调原油加工量，北京则依靠库存原油暂时补上缺口。目前，布兰特原油价格仍然低于每桶100美元，并没有出现战争初期外界预测的暴涨。
一个因为热爱日本动漫而聚集的网络社群，竟被中共当局打成反华犯罪组织。这个名为反二社区的网络社群在中国拥有超过80万用户，成员大多是青少年，他们因为喜爱日本动漫而聚集。社区内倡导言论自由，年轻人常用调侃恶搞的方式交流，其中不乏对时政的讨论，因而成为当局打压的目标。据一名知情人士向大纪元透露，2025年春夏之际，浙江司法机关成立专案组，对反二社区发动一轮又一轮的大规模抓捕，许多青少年成员被以寻衅滋事罪指控，主要是基于他们在网络上的言论和讨论。这场打压导致20多名管理员被拘留，10多人被正式逮捕，200多名青少年被传唤或拘留，许多被拘留者遭到殴打、剥夺睡眠和威胁，执法人员威逼利诱，胁迫他们认罪，制造铁案假象，其中不乏未成年人。镇压行动还蔓延到中国境外，海外参与者回国后面临逮捕威胁，而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则受到骚扰和恐吓，被迫噤声。分析认为，此举折射出中共对网络言论和年轻世代独立思想的高度警惕和恐惧。对于大多还是学生的年轻人而言，一场因为兴趣而起的网络聚集，最终演变成牢狱之灾，无疑是沉重的代价。
英国政坛突然传出震撼消息，国防大臣希利周四突然宣布辞职，直接把矛头指向首相斯塔默和财政部。希利在辞职信中说，英国未来10年的国防投资计划远远不够，政府迟迟不愿投入军方需要的资金。在国际局势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他认为这样的预算根本撑不起英国国防，因此决定辞职。虽然斯塔默政府承诺未来几年会逐步提高国防支出，但希利认为力度仍然不够。 这次辞职也让本来就压力不小的斯塔默更加被动，因为英国国会补选即将举行，工党内部关于党魁人选的讨论也开始升温，英国政坛恐怕又要迎来新一轮震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SpaceX 今天上市，马斯克有望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万亿富豪。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马斯克周四视频连线阿斯麦年度技术大会，和阿斯麦执行长傅凯进行炉边谈话，强调先进芯片制造对 SpaceX、 特斯拉和 XAI 的重要性。阿斯麦是全球唯一能生产 EUV 光刻机的企业，设备单价约4亿美元，是台积电、三星、英特尔制造尖端 AI 芯片的关键供应商。马斯克此前说，阿斯麦应该被珍惜和支援，并计划在德州建设巨型芯片工厂 TeraFab， 用于生产特斯拉以及相关 AI 计算芯片。如果项目落地，总投资预计达550亿到1190亿美元。 SpaceX 近期也已经为这个项目争取到税收优惠。
The Information 周四引述知情人士说，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正在和三星洽谈，计划将部分下一代 AI 处理器交由三星生产。谷歌代号 S-Fish 的 TPU 主要运算核心仍将由台积电制造，三星则可能以2纳米制程生产连接芯片和记忆体的关键元件。该芯片正由谷歌和联发科合作开发，最快2028年量产。如果订单落地，将有助三星扩大先进晶圆代工业务，也显示谷歌正寻求降低对台积电的依赖。随着 AI 需求升温，谷歌自研 TPU 正成为英伟达 GPU 之外的重要替代方案。
日本旗舰型 H3 火箭6月11号发射升空，搭载6枚小型火箭。直播画面显示，火箭起飞大约6分钟后，日本宇宙研究开发机构 JAXA 说，第二级燃烧、姿态控制和飞行轨迹都正常。这次任务包括东京理科大学的海燕号卫星，用于高性能相机观测地球等目标，以及静冈大学的白丝号卫星，将测试太空碎片捕捉技术。去年12月 ,H3 火箭曾因引擎故障没能把一枚地理定位卫星送入轨道。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太空和资本市场正迎来一个历史性时刻。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定于周五在纳斯达克上市，这将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首次公开募股。如果上市后股价上涨，马斯克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万亿美元富豪。请听报道。
由马斯克创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于周五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 SPCX。 这次首次公开募股 IPO 最低筹资目标为750亿美元，公司估值预计高达约 1.77 万亿美元。这一规模将远远超越沙特阿美公司2019年创下的近30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 IPO 记录，也将使 SpaceX 一举跻身美国市值最高的前十大上市公司之列，超过马斯克旗下的另一家公司特斯拉。市场的反应极为火爆。据报道， SpaceX 这次 IPO 的实际认购额已达到目标筹资额的约4倍，发行价定在每股135美元左右。对于马斯克而言，这更是一个里程碑。据福布斯全球富豪榜，截止到周四，马斯克的净资产约为8000多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他持有的 SpaceX 股权。分析预测，一旦 SpaceX 上市后股价上涨，马斯克的净资产有望突破10000亿美元，成为史上首位万亿富豪。上市完成后，马斯克仍将掌握 SpaceX 超过80%的投票权， 保持对公司的绝对控制。 SpaceX 是一家集火箭、卫星与人工智能于一身的公司。近年来，它已从单纯的火箭制造商转型为由 AI 驱动的科技巨头。公司表示，这次募资将用于支持人类登陆月球与火星的长远计划。据报道，这次 IPO 还将造就一大批纸上富豪。 SpaceX 长期以来以低于市场水平的现金薪酬加上股权和期权招揽人才，如今上市在即，大量的员工多年累积的股权有望变现，数以千计的员工可能因此实现财富自由。不过也有分析提醒，太空经济近期经历理性回调，加上 SpaceX 自身仍处于高投入高亏损阶段。财报显示，其2025年净亏损约49亿美元，今年第一季度又亏损了超过40亿美元。上市后的股价表现与高估值能否持续仍存在不确定性。值得一提的是，这次 IPO 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投资者无缘。此前有报道指出，出于美国对关键技术出口限制的考量，依据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主办这次发行的银行已指示不得允许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客户认购这次发行的股票。分析认为，这也凸显出在涉及尖端航太与军民两用技术的领域，美中之间的科技脱钩正进一步加深。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一直致力于传播真相，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份事业，请您考虑捐车捐款给希望之声。
我们提供快捷方便的捐车服务，没有费用，只需一通电话，我们会安排您在合适的时候免费取车。任何车况车检没过，没有有效保险注册都没问题。
希望之声是 501C3 非盈利机构，我们会提供捐车收据，卖出后寄给您 1098C 表，凭这些文件可以申请减税。
同时，我们的捐车服务可以免去您卖车前后的各种烦恼，您不需要和陌生人打交道，不需要暴露自己的讯息和地址，不需要考虑过户、转移责任等多种手续。希望之声捐车组会帮助您做好一切善后事宜，我们会尽量修复您的爱车，让它能够继续发挥，让它能够继续发挥作用。
捐车给希望之声是支持唯一的华语公共事业电台的最好方式。所有的捐车款项将用于电台的运作和节目制作。我们的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周末愉快，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